大家主内平安。马可福音八章一到二十一节，那时又有一大群人聚在一起，他们没有东西吃。耶稣就叫来门徒说，我怜悯这些人，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三天，没有任何吃的了。如果我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家，他们在路上会体力不支，因为有些人是远道而来的。门徒说，在这荒郊野外，如何找到足够的食物给这些人吃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门徒答道，七个。耶稣便吩咐众人坐在地上，然后拿着那七个饼注谢后掰开递给门徒，让门徒分给众人，门徒就把饼分给众人。他们还有几条小鱼，耶稣注谢了，叫门徒分给众人，大家都吃了，并且吃饱了。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约有四千。耶稣让众人回家后，随即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地区。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要求他从天上显一个神迹，好试探他。耶稣深深叹息道，这世代的人为什么总是要看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的人看。然后耶稣离开他们，乘船回对岸去了。门徒忘了带饼，船上只有一个饼。耶稣警告他们，你们要谨慎，要提防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说，你们为什么议论没有带饼的事呢？你们还不明白，不领悟吗？你们的心还是鱼丸吗？你们有眼不会看，有耳不会听吗？你们不记得吗？我掰开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吃的时候，你们捡了多少篮的零碎呢？门徒答道，十二篮。耶稣又说，我用七个饼喂饱四千人的时候，你们捡了多少筐零碎呢？门徒答道，七筐。耶稣接着说，你们还不明白吗？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再次的欢迎来到今天主日的敬拜。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马可福音书，那今天呢看这个七章的三十一到八章的二十一节。但今天呢，我想就是直接进入到就是喂养的这个神迹，就是刚才姐妹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那我说这个耶稣呢，他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呢，他是再一次的行这个神迹哦，再一次哦。倘若你在我们当中一直在听这个马可福音书的话呢，你记得就是在这之前三个主日的正道经文当中，马可福音书的第六章，在那里耶稣也用了一些饼跟一些鱼来喂养很多人啊，大概五千多个男人。所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的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再次的看到这个主耶稣他喂养的这个神迹。那在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呢，八章的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稣再次的对众人显示了他怜悯的心哈。因此呢，他在第二节说，我怜悯这些人，他们跟着我一起已经三天，没有任何吃的了。而且第三节他这样子的有如此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如果让这些人，这些众人饿着肚子回家，那他们的路上呢肯定会体力不支，因为有些人是远道而来的。所以再一次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众人存怜悯的心，也听到他对这些众人心中的一些担忧。但我想问一下说，这些门徒看到如此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又听到这个耶稣的这个担忧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怎么样，有怎么样的一些回应跟反应呢？我们来看看第四节好不好。他们说，在这个旷野如何找到足够的这个食物给这些人吃呢？那我提醒大家，这是第二次耶稣显这个喂饱的神迹，之前他喂饱了五千多个人，用五个饼跟两条鱼。但现在看到同样这个情况啊，这些门徒竟然不记得了。耶稣之前行的这个喂饱的神迹，他们都忘记了。门徒心里头仍然存这个疑惑，在这个旷野地一片荒凉的地方，门徒问耶稣如何能够使众人
得饱足呢？
那因此呢，这个耶稣不得不再一次哈，不得不再一次在旷野里头来行同样的这个神迹，就是喂饱的神迹。门徒再一次的见证了这个耶稣行的这个大能，他喂饱众人的这个神迹。所以在第五到第十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况。那和之前喂饱的这个神迹一样呢，耶稣从门徒那里呢拿了一些饼跟鱼，一共有七个饼跟一些鱼。耶稣祝谢之后呢，就递给门徒，掰开递给门徒，然后再发给他们，就坐在地上的这些众人呢喂饱吃饱之后呢，耶稣指示门徒就将那些剩下的零碎哈碎片碎饼跟碎鱼都捡起来，而且装进了这个筐子里头。那天呢，这个收集的这些所谓的碎饼跟碎鱼哈，就装满了七个筐子。那这确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迹哦，因为作者马可再次的提醒我们，第九节那天喂饱饱足的人共有四千多个人，他之前五千多个人哈，所以同样的这个大有能力的这个喂饱的神迹。那在这里呢，可能就要问一下，说为什么耶稣要再一次的就是在行这个神迹哈？而且马可给我们记载了两段，而且非常接近了，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哈，我们就是身为父母的，或者在这里就是当老师的，那如果我们需要就是一直在提醒孩子跟学生哈，在他们面前一直重复一件事情，就像耶稣在这里在门徒面前行了这个大有能力的这个神迹哈两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能身为父母或者身为教师哈，我们没有清楚的把事情交代哈跟教导好。同样一件事情可能需要再一次的重复，而且讲哈有时候何止两次，甚至呢我们所讲的事情在孩子们还有学生们的耳朵里头哈成了唠叨了，对不对？那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不会教，要不然就是孩子们或者这些学生他们听不清。我不是在指他们听觉能力方面差哈，我指的是他们不够细心，不是在用心去听哈，有耳朵但是不是用心去听。听了之后呢，他们是否愿意的来相信跟来顺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我个人想说，这个主耶稣应该不是教不清楚，因为主耶稣他是非常善于沟通跟表达的一个人，不是吗？我们看到说，作者马可不是给我们记载了一些耶稣他使用一些比喻来教导人吗？耶稣在比喻里头以简单而且接地气的这个方式，日常生活里头的例子啊，来教导有关天上属天的这些真理啊，天上有关父上帝，有关上帝国度的这个真理。所以我想耶稣之所以需要重复来行这个喂饱的神迹，让门徒再一次的就是见证两回哈旷野喂食的这个神迹，问题不在耶稣，问题在门徒，他们的心刚硬，门徒的心仍然有疑惑跟不相信。但在这里感谢主的就是，门徒的这个不信呢，没有像法利赛人他们心中的不信一样，他们的程度不一样。怎么说呢？你看看在第十一节，法利赛人他就出来盘问这个耶稣，法利赛人要求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看。法利赛人为何这样子做呢？看到在第十一节里面所说的吗？借此来试探耶稣。所以门徒的这个不信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不对？跟法利赛人不一样啊，他们的不信。当然耶稣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有关这些法利赛人心里头在想什么，他很清楚知道这些人心里头到底是怎么样想。因此呢，耶稣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在十二到十三节里面，耶稣就这样子宣告了，他说这个世代的人为什么总是要看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的人看。然后他就离开了。门徒呢，他们虽然没有像这些法利赛人那样的来试探耶稣，但是门徒是否信靠耶稣呢？还记得第一次这个喂饱神迹之后吗？ 门徒的心是怎么样子看待这件事情的呢？马可给我们记载哦，在马可福音书的第六章五十二节，他们的心里还是愚顽呢、啊，愚昧就是不相信上帝哈、啊，跟顽固，坚定他们自己的立场哈、啊。其实就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马可也记载了有关耶稣对他们的一些对话，对不对？帮助我们看到说，他们仍然是存着愚顽的心哈、啊。比如说在第十七节，耶稣说什么呢？他对这些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议论没有带饼的事情呢？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不领悟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第二次提到了。然后最后在二十一节呢，他也说，你们还不明白吗？因此呢，遭到耶稣严厉的一个警告，对不对？在十五节里面，耶稣这样子警告他们，你们要谨慎，你们要提防有关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就是警告哈。但是呢，我想在进一步了解这个耶稣对门徒的这番警告之前呢，我们来先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到底当耶稣的门徒两次看到耶稣在旷野地行喂饱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当记得什么呢？他们当明白什么呢？他们当领悟什么呢？马可记载的这两回在旷野地喂饱的神迹，其实应该把门徒带到哪去呢？带到旧约里面去了。因为在旧约曾经发生过如此的事件。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哈，我们在看到或者读到有关这个马可福音书，或者甚至任何福音书有关耶稣的事迹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耶稣不是在新约的时代才蹦出来的哈。还记得吗？这个马可他在写福音的时候，他这样子说哈，他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说了这句之后呢，他马上怎么样带我们进去哪里呢？他马上带我们进入到旧约。具体来说，你回去看马可福音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呢，马可这位作者把我们带到旧约的先知，就是以赛亚先知他的预言。所以要记得我们在看这个新约，尤其这个马可福音书的时候呢，耶稣并非来到新约时代才突然冒出来的哈，不不不，耶稣到来旧约书里面早已经预言了。耶稣来是来成就上帝给他的子民所有的这些应许哦。因此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会说阿们，不是吗？就如上帝所说的，成就了，这个意思了。意思是，所有上帝曾经应许他子民的一切话，都成就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是阿们了。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个耶稣在旷野里面行的这个喂饱的神迹，那就需要回到这个旧约书，所以也就是门徒需要去明白、记得跟领悟的哈。确实，在旧约书里面，上帝曾经在旷野地里面喂养了他的子民以色列民。还记得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被带离开了这个埃及，那为奴之地。但是离开之后呢，他们不是马上进入到这个上帝应许他们的应许地迦南地啊？没有啊。因为以色列民他们悖逆上帝，哎，看到吗？悖逆哦，不信、不顺服、不遵从啊！因为他们的悖逆上帝呢，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心里头存疑惑，就像耶稣的门徒看到不相信的那个顽固跟愚昧的心一样哈。因此呢，上帝让这些以色列民在旷野里头度日，多久呢？四十年。每一日，他们探索的这个迦南地，就成了每一年他们在旷野地就是居住了哈。直到所有离开或者逃离这个埃及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全都死在旷野地，当然除了加勒还有约书亚之外哈，他们才进入这个迦南地。但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在这个旷野地里头，怜悯跟显慈爱的这位长久忍耐的这位上帝呢，他做了什么呢？上帝让这些以色列民能够吃饱，而且整整四十年。上帝从天上降下了这个所谓的粮食 以色列人从未看过、啊、不知道说这些粮食到底是什么，因此呢他们就管这个零食呢这个食粮这个粮食呢叫做玛纳，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这个意思了、啊、但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摩西在申命记里面，就是当他们在进入旷野、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啊、在八章的第三节申命记里面他这样子解释，他让你们就是忍饥挨饿，然后呢赐给你们祖祖辈辈从未见过的这个玛纳吃，为了使你们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他口中的每一句话。看到吗？来信靠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因信靠上帝的话来顺服，这就是上帝四十年降下玛纳的原因啊！离开埃及地的那一代以色列民，他们都必须学习这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啊！每个早晨吃了玛纳，就要记得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乃是靠着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信靠、顺服、遵行啊！那弟兄姐妹，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喂饱众人不止一次，是两回。显然他是那位先知，就是上帝曾经应许摩西要来的那位先知，比他更大的一位先知。众人都当听他这位先知。然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没有来信靠耶稣，法利赛人不相信耶稣，他们来找耶稣是和他争论，他们来找耶稣叫耶稣再行更多的神迹，为什么呢？不是为了要来相信耶稣哦，马可告诉我们是为了来试探耶稣，这是法利赛人他们的心哈。但虽然门徒不像这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但他们的不信跟不顺服开始越来越像这些法利赛人了，所以因此呢耶稣严厉地警告他们，八章的十五节，你们要谨慎，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还有不信上帝的这个不信靠上帝的教。那不信靠主就是不相信主耶稣他此来彰显有关上帝的这位耶稣，不相信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上帝呢是一位富有慈爱，不相信他是那位良善富有怜悯跟富有恩典公义的这位上帝。那也许我们在遇到人生的这个波折的时候，当我们在经历生命里头的苦楚的时候，或者磨难苦难的时候，往往会在那个时候开始怀疑主他的良善啊。比如说突发的疾病啦，或者自己的婚姻破裂啦，难管教的孩子啦，或者至亲至爱的人离世，甚至因为相信上帝跟随耶稣所带来的逼迫跟患难哈。当面对这些生活里头生命里头的这些难题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开始质疑这位上帝了，他到底是否是如圣经里头所说的那一位哈？开始怀疑主他的应许，这就是不信靠的开始啊。弟兄姐妹，倘若我们不小心，就是这小小的疑惑，这小小的不信哈、啊，就会开始蔓延，而且控制我们整个接下来的人生啊。就像我们把这个教放入这个面团一样哈、啊。当然，在那个情况哈、啊，我们希望说这个酵母真的是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对不对？这样子过一会儿呢，整个面包整个面团哈、啊、就会完全发酵了，而且可以就开始放进这个烘烤炉哈，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呢，早上吃到热腾腾的面包，哎，挺不错的，对不对？但这个不信的教要当心啊，别让这个不信的教在你我的生命里头扎根啊。如果不小心，一点点的疑惑，一点点的不相信，一点点的怀疑，可能就会慢慢的蔓延开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整个人生，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我们的整个生活的方向，我们在生活里头所做的决定，可能就越来越背逆上帝的方向了。那当然我们在跟随主的日子不会是一直都坚定不移的坚定来相信来顺服上帝，不不不，在信心还有顺服上我们会遇到软弱的时候，尤其是当患难临到的时候，无论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还是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但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会因此去试探上帝吗？怎么样试探上帝呢？哎，主啊，你爱我不是吗？挪去我现在经历的患难，见证你是那位信实富有慈爱怜悯恩典的主。又或者如果你能够将这个苦楚此时这个悲伤从我的身上除去，那我就知道你是那位爱我关心我的上帝。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会是否对主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呢？那接下来我想让大家看看一下马可这位作者呢，他记载了发生在一个父亲身上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了，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九章，他的儿子从小就被邪灵给缠身折磨，甚至要他命几次那当这个父亲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呢，寻求耶稣的这个医治的时候呢，听听这父亲和耶稣的一段对话吧。在九章的21-24节，耶稣问这个孩子的父亲，他指这个孩子，这样子多久了呢？孩子的父亲就回答道，他从小就这样子了，而且鬼常常将他扔进这个火里头或水里头，要害他的命。如果你能，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那耶稣说什么呢？如果你能，对于相信的人，凡事都有可能。那孩子的父亲呢，就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弟兄姐妹，来信靠主，就是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所显明的这位父，那位富有恩典慈爱怜悯带有公义将来审判的这位上帝。相信呢，就是来信靠主他的应许，复活的应许，上帝国度将来要来的这个应许，并在今生跟随主的日子里头相信跟顺服他。而当我们无法去来完全信靠跟无法去顺服主的时候，就像马可福音书里面这位父亲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去恳求他来帮助我们的不幸主若愿意，我们在经历我们的悲伤，我们在经历我们的痛苦跟患难的时候，求主也带着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他，更加紧紧的抓住主他给我们的应许。这就是信靠了跟顺服了。那耶稣除了就是警告这些门徒有关这个教之外呢，就是希律的教那个不信靠的这个教，他其实还有警告他们另外一种教，是什么呢？就是有关希律的教那这个此教跟彼教有什么不同呢？到底那记得吗？在马可福音书里面的第六章，我们遇见了这个希律王，对不对？当然马可在第六章里面是告诉我们有关发生在司洗约翰身上的事情，因为司洗约翰呢最后是死在希律王手上的这位先知。但在那里呢，我们也对这位希律王有了更多的认识。耶稣警告有关这个希律的教，希律王的这个教也许是在指希律他刚硬他不愿意悔改的这个教希律王他得罪了上帝，他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他娶了他兄弟的这个妻子，因此呢在上帝的世界当中就犯下了其中一戒不可通奸的这个诫命。然而尽管这个司洗约翰一再劝诫一再告知或者就是警告这个希律王要悔改，但是王终究不悔改， 尽管基律王就是欣然听从这个约翰，自己约翰的教导，因为相信他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这位圣者。尽管王就是多次的保护，想保护这个自己约翰他的性命，但基律王他不悔改的罪，最终导致他杀了这个自己约翰。王心里头那良知的这个谴责声，随着这个司洗约翰的死，他的处决从此就止息了。而他最终面对的，只有上帝在他身上公义的烈怒跟审判了。弟兄姐妹，耶稣对他的门徒有如此严厉的警告，这也要当就是劝诫我们了。基律王的例子也当成为我们你我的这个前车之鉴哈，提防就是不要重蹈这位王他的覆辙。生命里头不悔改的罪，生命里头不悔改的罪是危险的。上个主日我们不是看到在马可福音书的第七章吗？耶稣不是举例了很多这些从我们心中会涌出来的这些东西吗？就是那些罪恶啦，心中的私欲啦，使我们在上帝面前污秽得罪他的这些事情嘛。当然再回去看看一下哈，里头不是列出了像恶念、苟合、偷盗、谋杀、通奸、贪婪、邪恶、诡诈、放诞、嫉妒、毁谤、骄傲跟狂妄。往往污秽我们的这些罪恶跟欲望，一开始的时候是不起眼的，就像面团里头的那个酵一样啊。但当我们不小心让这些邪恶的想法跟邪恶的欲望啊，生根发芽的时候呢，就像酵母一样开始蔓延开来，这些罪恶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慢慢的扎根，而且根深蒂固啊，最终呢完全控制了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跟我们的生命啊。长时间拒绝悔改的话，只会让我们的心对这些罪恶变得更加或者越来越刚硬了。一点一点的，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良心的责备因不悔改也开始变得衰落了，最终也沉寂，最终也止息了。而当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的整个心就慢慢的被罪给捆住了，而且被罪给辖制了，整个人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就滑向毁灭了，冲向死亡了。最终面对的就是主他带来的公义审判，他所降下的烈怒。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在这里警告门徒的，也当提醒我们啊，要提防，要小心不信主的这个教，跟有罪不悔改的这个教。今天我们若被不信所困扰，被生命中不悔改的罪给辖制，那么要记住，我们仍然有悔改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仍然有归向主、回向他的这个道路，仍然向我们敞开。主他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他能够拯救我们。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权柄胜过魔鬼撒旦，胜过疾病，胜过死亡。主耶稣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待会我们会一起的来领受这个圣餐。我们每当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呢，是在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带来罪的这个赦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通过今天所思想的经文，通过一起来领受圣餐，帮助我们继续的来信靠，继续的来顺服他。 并将自己交托给那位爱、怜悯跟供应我们一切的这位主，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日。当我们能够得复活，与主同在，进入永生的那一天。阿门。